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阿们。现在是预苦期的时间，也就是借这段时间来纪念主为我们受苦，然后呢，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我们知道以赛亚书被称为小圣经，以赛亚书被称为小圣经。那以赛亚书有多少章节呢？总共66章，对不对？那圣经有多少卷呢？66卷。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同时解经家他们在研究的时候也发现，这里面有很多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真的像是一本小圣经。当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抓到整本圣经的一些概况。旧约有几卷？对，39卷，对不对？新约有几卷？27卷，所以加起来是多少？66卷。那以赛亚书前面同样的39章，这39章当中，相当于等于是旧约39卷书，后面的27卷，从第40章开始，也就相当于等于新约。所以你看到读到66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跟启示录很像。你读前面的时候，你发现跟摩西五经历史很像。不仅如此，今天所读的第33章预言弥赛亚他为人的受苦。我们也知道以赛亚书很多地方讲述了弥赛亚基督的预言。弥赛亚也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是希伯来文。那基督也是受膏者的意思，是希腊文。而这两个词都是受膏者，所以当我们说弥赛亚的时候，也就等于是说是基督。 Tim 能不能帮忙把我的那个写好，有了。在这里我们今天特别就是把这一章经文把它列出来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以赛亚书第53章可以说是讲述到受苦的仆人，而这个受苦的仆人指的也就是这位受膏者耶稣基督。当我们刚刚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现在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记得几十年前我们曾经很流行的一个综艺节目那个节目单元里面有一个单元叫做老实树这老实树也就是说你要问你一些问题，你要老实的说有些时候我们不敢跟别人讲到底对或错隐藏在里面。如果他发现你这个老实树在你好像一个照妖镜一样，发现你是错的，马上打你一锤用一个很大的锤子把你从头上打下去。当然了，绝对不是铁锤了它是那个充气的锤好，在这里那就先问大家一下，如果耶稣长得这么帅，你会喜欢他吗？会不会老实说啊？男人不会，他说男人不会，这个人很嫉妒你是嫉妒别人比你帅吗？老实说，不错，他很老实了，他老应该称赞他一下加奖他。 他老实说，我是男人，我不会。那女人呢？会哈，哇，好帅哦，迷人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不喜欢他哈，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一句不太好话，好的话哈，你不是人，或者你没有审美观，对不对？啊，那么帅哈，当然我不问男人哈，男人的话，老实说的话，就希望，其实心里面很希望我是他，对不对？啊，好。这个问题哈，我不用锤来锤你了哈，自己锤自己吧。如果你觉得你不老实的话，好，另外一个，如果耶稣是个英雄，你会尊重他吗？会不会？一定嘛，对不对？一定会嘛。啊，我们对英雄一定会有个崇敬，是不是？有个尊重。但是，怎样定义英雄呢？怎样定义英雄？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定义英雄是看他当下所做的事，做一件伟大的事，还是用长远来看？还是他所做的一些事是持续伟大，持续造成影响？好，那耶稣有没有被尊重呢？那刚刚那个图片，耶稣有没有加紧美容呢？像不像长那个那个样帅帅？好，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像超人一样，长出艰难又危险的任务，你会相信他就是救世主吗？啊，超人出现！啊，有一辆车要冲到悬崖边，然后呢，你扒开衣服哈，就变超人去把他救出来。救起来啊，你会不会认为他是救世主？或许你还觉得不会，对不对？那可能如果多做好多事的话，你大概会。好，再问你，如果耶稣讲话滔滔，你会听从他吗？啊，会不会？华通，你说说大声点。不一定啊。为什么不一定？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对不对？说是什么？对，雄辩是银，沉默是金。哦，不一定，是不是？好，这些问题留给你们。那这一段经文里面似乎也把这些问题给呈现出来了。在这里所描述的弥赛亚，跟我们所敬仰的、我们所崇拜的、我们所尊重的，似乎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啊！他竟然受苦，被人藐视，啊，没有办法放在人的面前，让人断定说他就是英雄，他就是超人，他值得被人家尊重。但是以赛亚他是神的先知，神把话给他。神把话给他的时候呢，他开宗明义，在这一章一开头就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当写到这里的时候，讲述了这些弥赛亚，讲述了神的一个救赎工作，这样的信息，有谁能相信呢？我相信这不只是以赛亚心中的一个感叹，更是神的感叹，借着他发出来。当神在挪亚时代要毁灭地上的人的时候，要他挪亚造方舟，造了120年，跟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呀、啊！再不悔改，神要毁灭我们了。”但是120年。没有其他人跟着挪亚一家上方舟，只有他们自己一家八口。所传的信息有谁信呢？所呈现出来的基督是为人受苦的，被人藐视的，别人打你一拳， 你保持沉默不还手的，这样的人还有种吗？这样的人还值得我跟随吗？不能够为自己的权利站出来说话，也更不可以，不，没有能力为我们来仗义直言啊。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在描述着，不仅是描述着他的信息不见得有人相信有人接受，同时描述的这一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不见得有人会相信。这位基督没有加薪美容，长得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好让我们去仰慕他呢？长得不怎么样难道是神的创造吗？神的眼光难道那么低吗？是神的儿子竟然长得不怎么样。所以我相信在当时的以赛亚心中也似乎有所冲击，神要他这样写下来似乎好像有点不太想写，所描述的基督，将来要出现的基督竟然没有什么让人吸引的容貌，所描述的这位基督似乎没有可以让人家可以尊重，他没有什么显赫资历可以让人家敬重的，在教育程度上，在出身上是贫寒的，他甚至他的职业只不过是个木匠，这样的人能够让人尊重吗？反过来说，被藐视还算是轻的了。另外他如同羊一样，在狼的面前完全站立不住的，我们形容说华尔街之狼，你要有狼性好像在华尔街比较能够赚钱，比较能够有所发挥。所以有人就一直建议，反正你要有一个狼的企图心，你似乎才可以攀顶。这是我们一般世人的想法，但是弥赛亚他却成为羊。很感谢神，最近在中国，特别在中国的企业家基督徒界里面，我慢慢看见了，想办法要扭转这样的一个观念，要做企业，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一个成功的企业，反而不是做一个狼，反而要做一只羊。慢慢的发现，当你做羊之后呢，你不是只是为了要赚钱，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打拼往上爬，而是更加像个柔顺的羊，是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利益，大家都能够一起发挥。所以有人就开始提倡了，不要发展狼性的企业而发展阳性的企业。我不知道你们有何想法，你们有些人是从事于企业的，有没有思想过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却越来越发现了，当成为一个柔顺的羊，反而会让更多人一起来配搭，一起来团队侍奉。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第一节的时候就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在这一章里面他提了三个问句，当然这一个就是第一个问句。那在这里呢，在约翰福音那边也引述了以赛亚书的这一节，好，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他这里说要应验先知的话，也就是当耶稣在地上传福音、传道、医治病人，也赶鬼了，行了一些神迹，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相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当要信的时候，不是说你看见什么， Seeing is not believing， 但是我们常常会认为是眼见为实。昨天我特别看了一个视频，是讲到说他在测验我们对颜色的那个理解，我们眼睛的理解常常跟我们的脑筋里面，我们的脑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做了好几个试验，找人来看一看。一个最简单的，最前面的，它就是一个颜色的不一样，一个是白色的，白色的好像一个电脑盖子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呢，下面是白色的，然后呢，上面你看的是稍微灰色的，有点深灰色的。然后呢，然后就问观众说，到底这两个颜色啊，就说这个图案，哈，下面的跟上面的是什么颜色？大家一看，我们都是很正常，我们一看就说下面的是白色的。然后呢，上面的是灰色的。这个时候，主持人呢，测验的人呢，他就把在白色的那一小块把它剥下来，那一块真的是就是里面的是白色的。然后把这个块剥下来之后放在灰色里面，哎，你看，竟然不是白色的，是灰色的。原来它这两个颜色中间好像有一个更亮的颜色，把我们欺骗了。所以其实他们是同样一个颜色，但是当我们理解到的时候呢，我们却理解变成两个不同的颜色。如果我们用感官要来接受相信一件事物或是一个人，我们常常被自己的理解，错误的理解给影响了，我们常常是被自己所欺骗的。当然这部片里面他还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测验，包括形体的大小，我们看起来是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大小，其实是一样的大小。这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到底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信心根据的是什么？只是根据我们的感官吗？当然，当这里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还有约翰，使徒约翰，他在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说到，人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弥赛亚，其实是很自然的。他的自然就是因为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感官，根据我们的理解来相信，来接受一些事物。如果用这个来作为我们的信心的标准跟基础的话，那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不是靠我们的感官。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虽然是一件感叹的话，但是呢，也同样的就是提出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就是 世人的信心，我们不要太在乎，不要认为世人的信心就是正确的，世人的信心也不要认为它就是恒定的，它是会有变动的。除非是神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这才是真实的。第二句问句是，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向谁显露呢？他下面也接着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罪过受害，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其实在这里说到，当神的膀臂要显露，神的膀臂意思就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彰显在谁的身上，神的作为彰显在谁的身上。这里提供给我们答案，忧伤困苦的人，神常常彰显他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因此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发现到自己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把自己的骄傲给放下来了。当我们谦卑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承受神的恩典。最近这两个礼拜，师母一直在陪伴一位姐妹，她在找工作上，她一直很担忧，不晓得能不能拿到这个 offer， 她很盼望拿到这个 offer。她是刚刚信主的，刚刚受洗的姐妹，她在这方面，我们师母跟我，就是特别师母常常提醒她，这个时候要看的不是说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工作。这一段时间他心里面很捉难，常常来需要辅导，我们一再的鼓励他，一再跟他说，神要给的，神答应的，绝对是给你的。只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更宝贵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得到这个 offer 是宝贵，这是很宝贵，但还有一个更宝贵是什么？在 这段时间里面，你怎样去经历神，怎样去亲近神，怎样的学习领受到那更重要的功课，就是等待的功课。我们来来回回在主里面交通，也鼓励他向主祷告，也鼓励他告诉他，重要的功课是神给我们的经历，重要的功课是在我们等待当中去体察神的同在，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那才是最重要的。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本来他不太会祷告的，本来也不太敢开口祷告的，但是当他真的紧紧抓住神的时候，哇，那个祷告真的很流畅，那个祷告真的是很真实啊，从他心里面涌流出来的。感谢主，走过这两个礼拜，他拿到了。感谢主，走过这两个礼拜，我们看到他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了，他更加的去体会到神的真实。所以当我们忧伤痛苦的时候呢，其实这是神向我们显露他膀臂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很满意自己的现状，也因为自己的现状还不错的时候呢，开始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很容易远离神。而当我们还很满意自己的情况的时候，是更加要来感恩， 更加来亲近主，更加的向主说，主啊，这一切都是恩典。还有就是，当我们有过犯的时候，我们背着这个过犯非常重非常难担的时候，主的膀臂向我们显露。当我们有罪孽的时候，神的膀臂向我们显露。因为除罪的事情不是靠我们可以做的，除罪的事情只有神自己可以做，赦罪的事情只有神可以赦免。而这个时刻，神很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求主赦免，求主来背负。我们也更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让他来为我们担当，洗净洁除我们一切的罪。主的膀臂向那些愿意认识接受主的人来彰显。当我们有这样的意愿，愿意来认识他，愿意来接受他的时候，自然他就会向我们彰显，伸出他的膀臂来，把我们拉到他的怀中。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后面就有答案了，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第三个问题，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我们常常是觉得说，自己的担子自己担，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应当负的责任。但问题是，我们的罪别人不能帮我担，我们的罪自己也不能担，而只有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过。而他担当这个罪过的时候，是要必须要被剪除的，因为罪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任何的立足之地。这样的担罪的人，在神是不能够看他的，神不能够看他。以至于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担罪担的不是为他自己，所以先知以赛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用反问的方式来提醒我们，主耶稣这位弥赛亚，他所做的，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不是因为他是神，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乃是因为担负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担负我们这些罪人的重担。这一段经文里面，当先知以赛亚发出这三个问题之后，有些描述，有些解释，有些提醒。提醒些什么呢？提醒我们世人的境况。我们世人的境况是怎样的境况？说到说，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羊有很多的美好的特质，但是也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很容易走迷。但其实这也不是不好，这也非常好，因为当我们容易走迷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引导，我们需要牧者的引导。所以当我们 自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处境或这样的一个特质的时候呢，逼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在开车找路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特质很明显的会蹦跳出来，常常找不到地方，找不到地方之后呢，就开始认为说就是应该走这条路，虽然太太在旁边提醒，哎呀不是不是啦，然后呢为了面子的关系，不就是这样子，我非要走走看，走到底，走到最后的时候发现糟糕，还是老婆对哈，还是在旁边的人说的对，偏行己路，其实是有一种执意的味道在里面。我们执意就是偏要走走看，虽然浪费很多时间，我还是要借着我的动作执意的走下去来验证，验证自己是对的，但是常常验证是发现自己是不对的。现在不错哈，有 GPS， 有了 GPS 之后呢，哎呀会导引我们，每次走错的时候他又把你又修正回来了，要你 U turn， 虽然你知道说其实可以走另外一条路也可以到，但是他还是把你导回来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想把这个 GPS 给甩掉哈，或者把它关掉，哎呀自己走自己的路也可以走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 GPS 设定它不是神，它没有给你很多条路选择，刚开始可以，当你一设定之后它就用那一条路来指引你。世人的境况是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另外一种境况是什么呢？是恐惧害怕，没有平安。我们常常落入在恐惧害怕当中，以至于神要给我们平安。当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那时候门徒他们是非常恐惧的，非常害怕的，生怕门一敲进来的就是要逮捕他们的人，他们心里很害怕。耶稣基督也知道，所以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呢，也特别跟他们说啊，你们在世上会遇到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会恐惧，或者苦难还没有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先恐惧了。他知道我们需要平安，这个平安 不仅仅是外在的出入的平安，更是心灵的平安。如果我们心有恐惧有害怕，我们可以到主的面前来，在他那里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第五节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接下来他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其实我们的世人的另外一个境况就是身心是很容易受伤的，身体很容易得到疾病，一不小心就可能吃泻肚子了，一不小心就感冒了，这是身体上的疾病。当然心灵上有时候更容易受伤，别人讲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其实可能不是针对我的，当你听到的时候呢，你就认为说这是针对我的。别人讲的一句话可能没有太大的褒贬，没有太大的贬义的味道，但是听在耳中总是觉得好像就是贬低我的，或者人家真的是讲一句责备的话，不好听的话，而那句话就造成心灵的伤害，以至于自我的形象被扭曲。或许那一句话就深深的刻在我们心板上，觉得我就是他所说的那样的人，我就是一个长得不好看的，我就是一个不够努力的人，我就是一个很笨的人，这些东西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以至于自我的形象 造成委屈。但这里提到说，因主的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基督被鞭打，鞭在他身上，他承受那刑罚，我们得到医治。他为我们代受过犯，好叫我们得到医治。以赛亚他特别描述，在这章里面描述基督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担当世人的罪，我们的罪被归在他身上，担当我们的罪。这里所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这个信息就是一个人被敬仰，是因为他愿意担当，有担待。一个人被敬仰，不是因为他长得多么美好，刚开始可能喜欢他，但是呢，越来越希望自己能够像他那样。如果我能够取代对方，那最好。真正能够被人敬仰的，是他愿意来帮别人担当。有个故事是说到说，情报人员他们为了想要把这个毒枭给歼灭掉，因此呢，就派了一队突击队想办法破坏他们制毒的地方。破坏了好几个之后呢，可是呢，派遣这个突击队的这一群人呢，几个伙伴呢，跟另外一个想要取而代之那个毒枭的另外一个人呢，达成了一个协议，希望能够从当中获得一些利益，也就是说，可以说养另外一个人取代这个大毒枭，然后呢，从这一个被养的人呢，让他越来越壮大之后呢，可以提供给他们利益。当这个突击队快要把这个大毒枭的一些场所都完完全全炸掉之后呢，被这个背后的这个达成协议的这一群人出卖掉了，把他们当时的通讯给断掉了。因此呢，就让这个想要取代这个大毒枭的人，他们派了一些人呢，把这个突击队给干掉，当然没有完全消灭，虏获了一些人那这个派遣这个突击队的这个指挥官，他是负责通讯的，是在后方跟他联系的，突然发现怎样联系都没办法联系上，因此害得他的这个整个队员被消灭掉。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呢，那整个的情报单位的这一个另外一个头头发现到，原来有人在搞鬼，是自己的部门里面的人在搞鬼。他就想办法找出来之后呢，他就想办法去到那里跟这一个突击队的这个指挥官见面，想办法去营救那几个被俘虏的人。当他去的时候呢，当然那个指挥官非常愤怒，你怎么可以出卖掉我们，认为是他干的。那他把这个事情担当下来，他说的确我们做错了事情。当然他跟他解释，因为他已经截到了一些讯息，一些资讯是有人在其中做这个密谋的工作，让对方知道说原来不是他做的。但是这一个主管呢，他把整个错误给担下来。当他把这错误担下来的时候，这个指挥官就对他非常敬重，本来是很想要杀他的，可是后来知道说这个人是很有担当的，同时他愿意自身个人来与他配合，想办法把这个俘虏给救出来。耶稣基督 他得到人的尊重，人的敬仰不是他长得有多美，他反而是因为担当，担当世人的罪，以至于我们相信他，以至于我们爱他，以至于我们敬仰他。基督的工作是担当世人的罪。另外在第十二节那里描述说，基督他甚至把他的命给倾倒了，将命倾倒，意思是说到他舍己，他不是为自己而舍，他是为了世人而舍，他不是利己而是利他。这里提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最后所说的话是成了，他的成就不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的丰功伟业，他所说的成就是因为他为人受苦。本来应该人世人应该受了苦，他却把我们拿了去，让他来承担，他自己来承担。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就是当我们落入在受苦的情况当中，落入在忧患当中，反而会带来真正的胜利。神没有把苦难挪走，神容许苦难在地上，当然这是因为人犯罪之后开始有苦难了，人与人之间相争，地也受了咒诅。当然有的时候苦难的发生不是只是因为人的罪的关系，可能是人的疏忽而造成的，这些东西在我们世间都会存在。当然有时候我们就会问说，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苦难，神你既然是神的话，为什么允许苦难的发生？但我们发现这位弥赛亚到地上来，他也承受苦难。如果没有苦难，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的。如果没有经过忧患，我们就不会成长。所以真正的成功是你要先受一些苦难。难怪我们的古圣先贤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在你在别人还没忧虑之前，你先承受忧患，会让我们更加的愿意去承担那应当承担的担子。耶稣基督他为人受苦，为人承担这个忧患，让我们可以领受一个信息，就是成就或者是成功是从患难而生的。如果不经过一些患难，我们生命是没有办法成长的，不经过一些劳苦，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迈向成功的。最后一个信息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这里最后一节说到，他耶稣的工作竟然为罪犯代求。耶稣有个工作，这个工作是还没有完成的，现在还在做的，也就是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世人来代求，他为我们祷告，他为我们求，求神来怜悯我们。这里带出来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没有加薪美容，他没有吸引力吸引人来喜欢他，来接受他，甚至来相信他。 他的吸引力是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很多人被主耶稣吸引，他没有写一本书，但是有千千万万的书是为他而写，有千千万的人来跟随他，来效法他，凭什么来吸引人？先知以赛亚说到他无加行美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的魅力，他的吸引力不是从他的容貌而出来的，魅力跟吸引力从哪里而来？从他的服事而来。他的服事就是为人牺牲在十字架上，他的服事就是从高天到地上来，放弃了天上的荣华到地上来为人而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魅力，我们的吸引力乃是从服事，从舍己而来的。盖恩夫人，我们所读的《荒漠甘泉》里面的文章，他写的，他自己也曾经描述，他说他很讨厌他的容貌。为什么讨厌他的容貌？他容貌是很丑吗？很平凡吗？不是，他说到他真的是长得非常美，很美的一位女子，很多人都羡慕她的容貌，也喜欢她，看到她的容貌就很喜欢她。可是他说他的灵命越来越成长，他说他希望他长得丑一点，因为他的容貌那么美好的时候，容易让他骄傲，容易让他远离神，落入在骄傲的罪当中。不仅如此，别人看他的容貌开始喜欢他，开始羡慕他，敬仰他的时候，世人的目光是放在他的容貌上，而不是放在主自己身上，以至于掠夺了神的荣耀，掠夺了神对人敬拜的那个专注力。所以他甚至还求神说让他能够长麻花，他竟然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求主把他容貌夺去。当然了，神没有夺去了，当然我们在向主求的时候，神也不会完完全就照你所说的。基本上也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我们要吸引人，重点不在于我们的容貌，魅力跟吸引力是透过服事而带出来的。有一位宣教师白宝珠，我今天早上还在看他的视频。这位白宝珠1919年生在河南省鸡公山，他的父母也是宣教师，他出生在河南省，他的家在信阳县。后来辗转，他后来到了台湾服事。这部片子的名字我以前也曾经有寄给大家，叫《永远的白阿姨》。神给他一个负担是什么呢？就是去照顾那些麻风病人。麻风病人，只要你得了麻风病，就被家里排斥掉了。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族群，他去关心他们。后来呢，就到了离岛，在澎湖，一个人哈，在五十年前就到了离岛，到那里去。其实这个白宝珠，我从小的时候就看过他，他也是当时我们的宗派里面的一位宣教师，他是从明尼苏达去的。他真正老家是在明尼苏达。他照顾这些麻风病人，常常的去主动的去把他们找出来，给他们药，提醒他们应该要吃药，也提醒人不要害怕麻风病人。他跟他们住在一起，原先是在麻风病院里面，后来他自己出来就到澎湖去。 我记得大概三四年前，那个时候我们也很想去报道他的故事。宇宙光那个时候呢，负责人林志平教授，他也想要写他的文章来报道出来。那个时候我在一个视听机构，一个基督教视听机构，我们也想要去拍他，去采访他。当我们去跟他谈的时候呢，他不让我们采访，他不让我们采访。他说，如果你的报道只是为了报道我的事迹，他不接受。如果我们的报道是对麻风病人被重视、被照顾，他觉得有价值。虽然我们是跟他说，我们想办法把焦点是放在这些麻风病人身上，后来呢，他还是没有接受，没有接受我们的采访跟拍摄。刚刚所说的这个永远的白阿姨，这是他死之后所把他拍摄下来的。一个白人哈，说到那个离岛是第一个白人女人在那里生活，在那里生活在那边几十年。他在年纪比较老迈的时候呢，他还跟我们讲，因为有一次他也到我当时在一个嘉义的一个基督教医院服侍的时候，他会有时候会到我们的医院做身体检查。他那时候的愿望就是再到广东去，再设立麻风村。后来好像有做这个事工，但是他比较没有直接到那里去做。他的这样一个服侍，让我们真的看到，在他身上有一股魅力。他的服侍带出那真正的吸引力，不是他这个人长得多好，不是这个人他有多高的学位，或是他的事业有多么成就，而是他这个人愿意为神所给他的托付而摆上，只不过是摆上在这些不是所谓的高等人，不是有名望的人，而是那一群不被人注意的弱势的族群。他为他们摆上，从那影片里面看到很多人受感动，很多他的家属，他们也没想到，本来是被弃的人，没有人去关心的，竟然有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宣教师竟然顾念他们的需要。耶稣基督，当我们传耶稣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传耶稣基督做了多少事情，这也不是神要做的，要我们去传的。让我们更多的看到神的爱，甚至不是只是看到他做了多少伟大的工作，而是更多去体会到神的爱。我们这样不配的人，他竟然爱我们；我们这样不洁的人，他竟然愿意从高天到地上为我们而牺牲，把我们重新的换取回来，归属于神，与神和好。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有些人柔软，心柔软，愿意接受，但有些人，可能更多人，他们觉得耶稣只不过是个弱者，好像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好像没有什么力量彰显出来，好像没有什么丰功伟业可以呈现在别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属乎他人，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不必在他的所做的工作上彰显，因为他的工作早就显在我们的周围了。神的能力反而更彰显在他对我们的关爱上面。耶稣基督，他被称为上帝的羔羊。看哪， 上帝的羔羊，这位羔羊是为你为我而摆上的。我们接下来唱这首诗歌《圣洁羔羊》，当我们唱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更加的去看到耶稣基督，看到主耶稣那牺牲的爱，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他是这样的圣洁羔羊，我们是否愿意来效法他，来相信他，接受他，成为他的效法者。来，上帝儿子圣洁无瑕，今被差遣离天作为，踏上尘土